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节目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参与互动，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首先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先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就是美国的两个富豪之间的一个 PK 啊，一个呢就是他们两个呢是都挺有意思的啊，一个就是这个贝索斯，他是亚马逊的创始人，他的蓝色起源这家公司呢现在也在搞太空，还有一个呢就是马斯克，那他成立的 SpaceX 也是在做这个太空相关的一些探索和研究。但是这两家公司最近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在围绕这个火箭发射方面，这个李静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展开一下？
哎，王丽，他那个这个很有意思啊，我看昨天晚上呢，我是当然没做到彻夜没睡觉啊，至少熬夜熬到差不多11点钟，然后呢也不算熬夜了，就是晚上睡一点。因为昨天晚上呢就是是这个美国东部时间的凌晨1点钟，然后呢贝索斯，大家都知道贝索斯和马斯克两个人呢都是怎么说呢，在美国呢都是亿万富翁之一哈，而且两个人呢都有怎么说呢，赚了他的第一桶金之后就不是这个啊高高挂起啊，这个就退休算了。两个人呢，还不断的去投资新的、全新的这个领域哈。
没错。
马斯克他就投资了，他从PayPal赚的第一桶金之后呢，他就投资了特斯拉和这个 SpaceX。两个和他原来的那本行是一点都不一样，而且他做的非常成功。那贝索斯呢，其实他和马斯克之间呢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着我有点看你不顺眼，你看着我有点不顺眼，两个都是you know, 肩头上一个脑袋，
有点较劲儿的是吗？
哎，对，而且我也不比你少钱呢，所以呢贝索斯也投资了一个这种火箭公司叫蓝色起源，英文叫 Blue Origin, 它的那个符号就是一只白色的羽毛，也可能咱们听众朋友在不同的场合下可以看到。但是呢这两个这个 billionaire 亿万富翁呢都是想玩太空啊，这是在美国很多有钱人他就是有这个，你说他有这个爱好也好，或者他希望在太空领域方面另起炉灶，打败目前的这种老牌的，比如像波音啊，像洛克希德马丁啊等等等。但是呢两间公司实际上呢，贝索斯成立蓝色起源呢，我后来查了一下，比我想象的还要早一点，他是2000年就成立了这个蓝色起源。你想今年2025了，
他比那个 SpaceX 还早。
哎， SpaceX 是2002年，但是不同的就是贝索斯呢，我感觉到他请的人这个能力这方面啊，管理能力、开发能力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团队呢比起 SpaceX 来讲呢就真的是被 SpaceX 等于甩出去不止一条街啊。你看呢 SpaceX 现在已经是完全是这个火箭发射的龙头老大， OK, 他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呢，连波音啊、洛克希德马丁的都你靠边站但是贝索斯呢，他到现在为止他的这个蓝色起源还没能够发射一枚我们叫做轨道型的火箭。什么叫轨道？它发射了几个小火箭，这种小火箭就是最高飞100公里，就那么高。我们讲轨道呢，就是那这就是真正的火箭了，就是送人造卫星啊，或者是去月球这个，或者去其他星球探索的。所以呢贝索斯呢实际上在这方面差太多了，我都觉得 为他，担忧啊。
嗯。
但是呢，他前几年就换了个 CEO，他也觉得以前那个 CEO 执行长实在是不行，所以他就把他换了。但是换了之后呢，也不是说你换了之后马上就行了。所以昨天晚上是他们第一次尝试这个新格林 New Glenn 这个巨型火箭的发射啊，很可惜。
他
昨
就
天晚
搁
上，
置了。
他就一开始就大家都在倒数啊，怎么着倒数到一定程度，他又重新 reset 那个时间30分钟，倒数第二次又 reset，我看了我说今天没戏了。
那他们有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这个不能如期的发射呢？
他们没有公开的这个解释哈，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的报道呢，有人就说，好像他有一个因为这个火箭呢用的都是超冷的这种燃料哈，这种燃料都是零下100多度那个，200度这种，那这种燃料在室温之下呢，它就会就开始就是沸腾啊，然后它就会要有条线呢把这些沸腾的气体给排出来，他们就说其中有一个管子可能是。你虽然排出来都还是比冰还冷的，这管子就有点儿，就结冰了。我们讲的冰不是水的冰啊，是那种燃料的冰，就堵着那个管子了。那么一来呢，电脑就说有点问题，我们不能发射，要么这发射可能造成事故。所以呢，就结果呢，很可惜，昨天啊是他们第一次把这个新格林这个火箭放到发射台上，准备真枪实。这个实弹的干一下哈，结果呢，很可惜没干成，所以呢没能如期发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贝索斯的蓝色起源新格林的这个火箭啊，能够过几天发射。因为什么呢？原来马斯克的那个星舰第七次发射呢，原来准备是同一天，后来他们现在改了，改成周三15号发射。我们下礼拜假如它发射成功的话呢，我们会继续跟踪。
嗯，没错，我们到时候再为咱们听众朋友更新最新的一个动态啊。
是。
刚刚说到这个马斯克啊，特斯拉这块儿啊，最近好像上周五，美国交通部也有一个新闻，就是他给特斯拉的那个充电网拨款这个事儿又给否决了，是拜登政府的交通部。这事儿
这
你怎么
个，
看，李静？
对啊，老拜，反正说我临下台，我都得，不好意思，我都得恶心你一下吧，可能是这意思。
就
特
是
斯
说，
拉
相
呢？
当于只有特斯拉给拒绝了。
对，因为什么呢？交通部哈，就
嗯。
是在2024年分两次拨款呢，两次拨款。第一次拨款是第一轮有47个申请公司哈，得到了6.23亿美元，就是说一共分享6.23亿美元的这个拨款。
那，
然后呢，
嗯。
然后第二轮呢又有51个申请公司。获得5.21亿美元的拨款，你说这个50几个申请者，就是没有你特斯拉，谁都知道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网是全国最好的，我这个又想起咱们前一段时间曾经报道过一个新闻，就是美国
嗯，
FCC 通信委员会，他呢就是死都不给拨款这个马斯克的那个星链啊，那个通讯嘛。现在你假如你是一个 T-Mobile 的这个用户哈，你用 T-Mobile 的 service，你今天就可以免费试用它的这个星链卫星发短信。那意思就是说呢，你走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发短信，就算那块没有手机信号，你都可以这样。而且它下一代的那个卫星现在就已经是箭在弦上啊，就等它那个星舰第七次发射就可以。就是来使用了，但是呢，美国 FCC 就是不给他拨款，因为他说我这个星链呢，就是最适宜这个美国这种中西部那种很荒僻的地方，那些人只要装一个星链的 terminal 就可以了，马上就可以达到很好的上网速度。但是 FCC 就是，总之就是我可以找的任何一个理由，我就是不给你。这个咱们以前报道过，当然现在这个。FCC 的这个女的 chairman 已经宣布啊辞职啊，都是
嗯，
川普上任那天她就辞职，我让她非得辞职不行，她不辞职的川普都会 把这解雇掉了，也
所以说，
没
就
意
是
思了。
这两轮的这个预算都没有拨给特斯拉哦，这个也难免引起业界以及很多消费者，包括全体这个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怀疑哈，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背后是政治因素，就我跟你不站队呀，然后你就故意来难为我，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绝对有可能。所以呢，当然现在离这个川普上任还有1个礼拜啊，我相信他上任之后，交通部长马上滚蛋，然后新的交通部长你重新再来一下吧。
所以说，后续他们可能还会再有机会，然后去领取这个拨款啊。那么后续如果有最新的跟进，我们在节目中也会继续为大家持续的一个锁定。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我们的节目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互动，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啊。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和李静还想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发出一个邀请。什么邀请呢？就是因为2025年我们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改版。那么未来的节目哪些内容是您关心的，是您喜欢的？这个话语权交给咱们的听众朋友。
没错，请咱们听众朋友啊，您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啊，来跟我们沟通一下。比如说您喜欢哪一类型的这个内容哈。或者您对某些这种内容您觉得太过枯燥了，不好啊，都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就用我们这个短信的号码，对不对？
对的，就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一个改版建议啊，比如说现在的节目中哪些内容是可以增加的呀，哪些是你们觉得平时在了解汽车资讯啊，然后生活中相关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耐心的虚心的倾听每一位听众的一个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好的提议。如果您的金点子最终被采纳的话呢，我们也将送上我们希望之声的一份小礼品邮寄给您。我们的一个反馈的一个短信号码跟我们的直播热线是相同的，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就期待着各位了。
嗯，感谢。
嗯，希望大家踊跃的来给我们提出一些好的建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加的精彩，能够在2025年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一个期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关注一下，现在2024年刚刚结束，2025开始了之后，各个大的这个调研机构啊，都在纷纷的发布一些数据报告。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那么本周又有一个新的数据出台了，是一个叫中汽数源的一个数据。这里面的一些数据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有一些数据的解读，因为我自己看了一下啊，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中汽数源它不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研究报告吗？它怎么来研究美国了？这个 Eric 跟我们分析一下，李进
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这些公司，他们其实拿到的这个原始资料啊，都来自美国的，比如说交通部啊，或者是某些这种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这个资料，我只不过 看到他这个调研呢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表哈，在这里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2024年全年在美国市场的汽车品牌的销量谁是龙头老大？好，那我们这里就讲一讲哈，那这个最高的是谁呢？就是这个丰田。
哦，又是丰田。
对，丰田呢，
丰田
它一共卖了
几次是第 top one 了。
对，丰田呢，在美国销量为差不多接近200万吧，1980万6954，你看，反正就是咱们就算200万吧，哎，然后呢，同比2023年呢，它增长了3%，啊，比较不是大增大起大跌啊，但是还是稳步的增长。然后呢， 福特汽车，它是亚军，它卖了196万辆，它同比2023年增长了3.2%，也是比较稳步，不是大起大跌的那种哈。
嗯。
然后呢，排名第三是谁呢？是通用旗下的 Chevrolet， 卖了173万辆，增长了1.8%，这也都是蛮不错的哈。
都是在增长的。
对。然后排名第四的是本田 Honda 呢卖了129万辆，但是它的增长率同比2023年是相当 significant， 11.1% 哈，超过10%。在这里我们这是恭喜这个本田哈，能够在这个困境中啊，它前几年呢确实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啊，它有些这个供应链有出了问题，所以它根本车出没办法生产车哈，
就是有订单，但是它做不出来，产能跟不上。
对，
嗯
呀，然后排名第五呢就是日产，你看本田和日产哈，这个日产呢就是卖了86万辆，同比2023年也增加了3.8%。你看，现在呢本田和日产正在。大家正在协商怎么样合并吧，对不对？咱们也都报道。
对的。
所以呢，呀，假如他们合起来的话呢，有可能他们的销量会超过丰田，对不对？呀 ，so 呀，再往下呢，就是韩国的现代和起亚两间公司哈，分别销量是83万辆，和这个79万辆，所以也都相当不错。
嗯。
呀，然后再往下呢是谁呢？是斯巴鲁 Subaru， 它的销量是66万7千，同比2023年增加了5.6%，这还算是不错啊。对，然后排名第九是特斯拉，它卖了多少呢？卖了62万，在美国市场啊，我们讲是美国市场62万辆，然后它同比2023年呢，实际上它首次下降了6%。下降了6%，
唯一的一个是没不增反降的。
哎，
嗯，
对呀，so 那是在排名前十名哈，然后第十名是谁呢？是 GMC， 它是通用汽车公司里边专卖皮卡的和 SUV 的这样的一间公司分部哈，然后它卖了61万辆，同比2023年增长了8.9%，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总结哈，大家可以看到丰田还是龙头老大，福特紧追，就是在它的差那么一点点哈，
嗯
啊，然后雪佛兰、本田、日产、现代、起亚、斯巴鲁和特斯拉，然后呢，
嗯
呀，另外一个表呢，就是说好了，我们刚刚讲了品牌，那在美国最畅销的车型，这个 model 是哪一个呢？哎，
对呀，哪项卖的最好呢？这个肯定是我们听众很关心的。
哎，那第一个就是福特的 F150。系列的这个皮卡，福特 F150 系列，它卖了76万辆。你想哈啊，福特一共才卖了190多万辆，对不对？然后光这个皮卡就是76万辆，几乎占了福特的所有的一半，
差不多一半的一个，
对，
一个
差不多一半。
嗯，
然后排名第二呢是 Chevrolet， 雪佛兰的 Silverado， 卖了多少呢？卖了549千辆。你想 Chevrolet 才卖了一共173万辆，然后光这个皮卡就卖了549千多辆，所以呢也是啊，很厉害的哈。对，然后排名第三呢是谁呢？是丰田的 RAV4。RAV4 呢，by the way， 前面两位老大呢，福特 F150 和这个雪佛兰的这个 Silverado 呢，增长率哈，同比2023年分别是2% 和1.1%，没有大起大跌。比较稳步哈，
嗯，稳定的选手。
然后对，丰田的 RAV4 这个大家都咱们华人很多人是很喜欢这个丰田 RAV4， 然后他卖了47万5千多辆，增长了9.3%，哎，这个很值得哈，恭喜一下。然后排名第四的是又是一个 RAV4 的竞争对手，就是本田的 CR-V， 他卖了40万2千多辆，增长了11.4%，实际上本田的增长率大部分就是靠这个车款哈。然后排名第五呢就是特斯拉 Model Y， 特斯拉 Model Y 呢卖了刚刚过了40万辆， 但是呢，比起2023年呢，没有增长，反而退了0.4%。主要原因就是它那个 Model Y 新款马上就要推出，
哦，影响了一下它的这个销量。
但是影响不多，反正
嗯，
它就是等于没变呀。
还算
所以
稳
在
定。
这里呀，咱们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当然，它那边还有款式一路到这排名第15，这儿李进呢就不跟大家这个太过繁杂的讲这个，反正就是前五名吧。刚刚我们讲的啊，
总体归
途
纳
锐，
下来，就是美
哎。
国的一些消费者还是很喜欢这个皮卡类的车啊，就是传统的老牌美系车辆，像福特、雪佛兰还是稳定发挥的。那么丰田就不用说了，各个排行榜都是，就是都是应该都是稳居 top one 的。然后特斯拉也是还算发挥稳定的这样一款车。
是，
嗯，OK，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有任何关于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对节目话题感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参与互动，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丰田啊，然后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现代车。其实李静，你知道吗？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啊，就是因为你知道现代在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卖的并不好，就方方面面的原因，就是曾经的现代也算是一辆好车吧，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在大陆可能它被这个很多新式的电动车挤压呀，包括有一些发达的地区，可能老百姓比较喜欢的是 BBA 这种豪华车型，对，所以说呢，现代就被有点被排挤到就是类似于三线品牌这样一个行列了。但是事实上呢，在美国市场，我们的这个现代车还是很受欢迎的，就刚刚
没
的这个
错，
数据榜单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没错，
对，所以说现代还是持续发力的一个状态。
是，可能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市场啊，竞争更加激烈一些，就是可能韩国的这些，我感觉到哈。它的车子在很多的这些设计方面呢，我觉得还不像中国大陆的车商对汽车的那种，就是人和车之间的那个 interface 啊，特别着重。就是说我可能马达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是比如说我听说有的中国的车辆哈，你比如说王林，你解锁一开 BB。美国车最多是哔哔两声，你就开门了嘛，对不对？哎，中国车呢会说欢迎您，王林，
他给
哎
你
这样，
提供情绪价值，
哎对，
对，
就
因
说
为
这
你，
种呀小地方很人性化，我觉得其实以电脑这种你打开你的 Windows，它都会说 Welcome 王林，对不对？
对。
所以呀，就是很多这种小地方，我觉得真的不单只是韩国车啊，我觉得美国车包括特斯拉，你都可以。中国大陆的这些人性化、个性化的这个，学到不少东西。一会儿我们就谈一谈，这个，在本届的2025年 CES，就是消费者电子展览，上面有几款中国大陆生产车，说不定我们很快在美国就可以见到它。
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至少他把你这个情绪价值拉满，然后呢，
是，
让这个消费者呢在上车的那一刻，以及他在车内的这个空间，感觉到一个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啊、舒适感啊，哎，他们都考虑到位了。但是呢，现代可能在未来也会有一个变化，就是我关注到一个新闻是现代的全电动叫 Mini One。即将上市了，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空穴来风，还是它真的就是马上会启动这个计划呢？
我觉得它会启动这个计划，为什么呢？因为在韩国哈，它已经有类似的车辆在韩国，所以呢，它在韩国它有一个叫 ST 1234的1电动商务车平台，然后呢，它是这 ST 1呢是现代的首款商用的电动车哈，然后包括这个你可以比如说用来改装成冷藏车啊。或者是那种就是有个平板在后边哈，载货的那种啊，都有。但是呢，他们根据韩国的一个叫 Newsis 这个报道呢，他们在这个韩国现代汽车呢，已经在今年1月25号准备在他这个叫做什么蔚山呐、第四工厂转换其中一条生产线，准备生产这个叫做 Staria S-T-A-R-I-A 的这个电动 minivan。 好，同时呢他们已经有这个关于这个电动 minivan 的一些间谍照片谍照哈、而且是没有上面没有涂的花花绿绿的这个伪装。
之前不是很多车企他们都会放这种，就是有的时候推出各种概念车，但是最后的话呢好像就变得昙花一现，或者说这事儿有一些就是没有落到实处啊。
是这架车呢，我感觉到哈，我感觉韩国车商会推出这个电动的 minivan， 因为以前像那个特斯拉马斯克也曾经说，他说我觉得我特斯拉应该考虑一辆像那个奔驰的 Sprinter 那个 minivan， 那个是比较大型的哈，15座的那种大型的 minivan， 大型的 van 吧，那么说吧，你看那个街上很多的时候那个 Amazon 送货的那架车就是那么大的那种，但是呢他只是讲了半天，从来没看到任何的这个实际的什么照片啊也好啊，所以呢我觉得特斯拉在现在呢有点怎么说呢，他为了那个 Cybertruck 这个皮卡呢，上次咱们还调侃了一下哈，吐槽了一下，但是呢由于他的这个设计太过两极化，所以呢就很多原来是想买这架车的人，结果都还是觉得我丢不起这个脸呢开这架车。然而不管怎么样，这种就是漂亮不漂亮的还是看看个人的这个看个人的这个什么嘛，看个人的这个
喜好，
所以没办法。但是呢我觉得韩国现代集团会推出这个 minivan， 也可能就是在未来一两年，所以呢他认为有这个市场。我觉得有很多人觉得我就不想买个 SUV， 我就想买个 minivan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市场。
因为它这款车型就是看了一下那个图片啊，它是兼顾了一个家庭出游、包括野营、露营，它把你这个需求给你考虑到了，然后它本身呢它又不是看起来特别大，就像那种大型商务车或者说大型的那种车一样啊。
是它那架车还没那个，我觉得看起来还没有像现在市场上比如说丰田的 Sienna 啦，或者是那个本田的那个什么 Odyssey 啊，就比那个可能还稍微小一点。我倒很奇怪，我觉得它应该不要做太小的，因为在美国呢，美国市场它有它的需求，太小的车对美国人来讲他觉得不适合。
没错，那么就后续看看现代会不会启动他们的这个预案啊。但是我觉得韩国人坐车有一个很就是很大的优点，他们这个要注重颜值啊，这一块可能还是会给我们很多，就是觉得是想让买一个又兼具性价比，又兼具美观，然后又兼具舒适以及多种应用场景的消费者朋友，可以去期待一下未来这一款车啊，现代的 minivan。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会为您带来美国的2025年消费者电子展的一些新的消息。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每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王林。
我是李进。
刚刚我们有听到这个辉夜 AI 追梦椅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资讯啊，然后刚刚提到了其实这个律动机啊，它的工作原理呢其实是通过被动式的一个震动增加肌肉的一个力量和维持骨骼密度的，而且它最早是应用于宇航员的，就是在那种无重力的状态下通过被动式的一个震动呢来缓解肌肉萎缩的一个速度。所以说呢这款律动奇迹啊，李静你知道吗，其实特别适合你，一个呢就是缺乏时间运动的人，对不对？久坐，
哎呦，
需要放松的。
跑步。
是的，没事儿，买一台这个律动奇迹按摩椅啊。那么 其实呢，就是说想要加强运动效果的人，然后您都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律动机，因为不管刮风下雨，你在家随时就能帮您运动，那个脚放在这儿，哎，它按摩你的那个腿呀，然后全身啊，带动你全身的肌肉，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加热的一个功能，它可以缓解你的一个疲劳。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现在在高压下工作的一些上班族啊，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老年人，他们平时就是运动量不够的啊，都可以去买一台这个律动机来加强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锻炼。而且呢，它的这个操作啊很简单，就是体积也很轻巧，你放在桌子的下面也可以，放在坐沙发的时候也可以。那么最近呢，希望之声听众还有一个专属的优惠，就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啊，888-829-8829，我们期望之声的听众还可以享受一个优惠的福利，然后想要对律动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打电话咨询一下。
太棒了，
那么刚刚说到这个消费者电子展啊，这个展上可谓是，特别是这个叫怎么说呢，各个厂家都是拿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儿，李静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电子展呢实际上它已经有蛮悠久的历史啊、以前李静在这个硅谷啊做电子工程师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去参观这个电子展，特别是看竞争对手有什么发展啊等等的。但是近年来哈，这个消费者电子展呢已经发展成一个远超过原来的那种，比如说彩色电视啊，什么电话啊等等。现在呢很多的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包括车辆，包括垂直起降的这个飞机，都在这个 CES show 哈。我今天想讲的是有两辆车呢，值得我们关注。大家知道，第一个就是 Waymo， 那个 Google 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嘛。哎 ，Waymo 现在用的是什么车呢？它是用那个捷豹 Jaguar。那捷豹本身它根本就不出这家车了，它。上次咱们还报道过捷豹想转型啊，对不对？
对，
就说搞了一个这个Bloomberg的这个广告影片出来，但是呢车子什么样谁都不知道。但是呢吉利集团下面的这个极客这架车啊，其实咱们上次报道过，叫极客 Mix。 这架车呢 Google 准备作为 Waymo 的第六代这个车。这个照片看起来呢都是全身披挂雷达，激光雷达，各种 sensor 摄像头等等等等等，但是呢，这间公司又很有意思啊，为什么呢？
就是说，未来吉利旗下的这个极客公司会跟 Waymo 合作，来生产 Waymo 的这些就是网约车。
对，
嗯，
但是呢，你说这是一个中国大陆的车啊，根据川普政府现在的这个要求很严格啊，哎。它是因为吉利呢，它旗下还有另外一间公司，就是大家熟悉的 Volvo。 那 Volvo 呢在南卡罗来纳州，这个 South Carolina 州呢有它的自己的工厂啊，生产 Volvo 的这个车辆。那现在呢意味着极客呢，它这辆车呢假如是想提供给 Waymo 用的话呢，它可以在卡罗来纳州这个工厂生产。那这样的话呢，这间工厂就可能变成是美国生产，避开了中国制造电动车的这个限制。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极客的这个 MIX Mix， 我觉得是一辆很不错的车。其实咱们上次节目也都谈到过啊，就是这辆车呢它真是也是非常人性化，个性化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感觉到也是，我觉得从李静的观点来讲也是我的首选。我觉得从这架车，其实美国的车商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他这个车跟 Waymo 合作，他是不是仅应用于到时候就比如咱们旧金山路上会开的这个车，到时候会替换成这个呢？
那倒不是，只能那么说，就是 Waymo 呢他买这架车纯粹就说，我买了你这辆车之后，我要挂上很多我这个 extra 的这种雷达啊，什么激光雷达等等等哈，这个，但至少他要那么做的话呢，这个极客呢就必须考虑在美国生产，不然的话，说不定他还没办法进口这架车给 Waymo，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好，那假如他既然说我能在南卡州生产这架车呢，那我为什么不考虑 进入美国的汽车市场呢？那这个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你在中国大陆畅销的车，在美国，你需要通过美国安全、审核部门、监管部门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碰撞测试啊、安全测试啊等等等。所以呢，虽然它在中国大陆售价相当于4万美元哈，但是在美国生产，再加上美国的这个监管部门等等等，说不定这个价钱就不会是4万了。
所以说，至少极客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展会上，把他的这辆第六辆就 Waymo 的这个第六代车展示出来了，证明他们还是有进军美国市场的野心的。
那当然，对呀，
好的，我们后续也可以持续关注。那么第二个，您觉得特别就是特别有意思的车型是哪一个呢？
在这个还有两款车哈，都是和本田有关，和本田有关。一个呢就是 Sony 和本田 Honda 一起这个合资的哈，一个电动车叫 Afila，这名字也起得蛮怪的，Afila 一，这个呢是一个轿车哈，是一个掀背的轿车，有点像特斯拉的 Model S。那这架车已经铁定准备2026年进入，首先加州市场。
先进入加州市场，因为它是电动车，对吗？就可以先优先进入加州。
对，因为加州是电动车的这个。怎么着？电动车的这家乡嘛，对不对？特斯拉在这块儿，所以呢，这个地方，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这个接纳是最低门槛的啊，最低门槛。所以呢，这个 Fila 这架车呢，我看了一下，有它的优点，优点是什么呢？就是 Sony 啊和 Honda 一起合并制造这个车呢，我相信性能绝对是不错，而且呢，有装了很多这个传感器啊，等等等，就是说将来绝对可以提供。所谓的这个 intelligent 的就是辅助驾驶系统，但是呢，价钱不便宜哦，起价是9万块，
哎呦，
然后那个呀，这个高配的呢还超过10万呀，
但是它
所
这个
以
索尼跟 Honda 的这个合作啊，我觉得就从我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索尼就是在我们的认知中，它做很多投影仪呀，包括这个相机呀，就是
是，
这一块会是他们的强项。然后它竟然怎么就调转方向，要跟这个 Honda 来合资做车了呢？
哎，其实不少电子厂家哈都想做这个车，包括那个苹果手机的加工商那个鸿海集团，他们都想做这个转行做电动车啊，他们觉得电动车的油水多一点。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就是 Afila 是索尼和 Honda，同时呢，我们顺便也讲一下，Honda 呢又自己推出一款叫 Honda 零系列，零系列的这个有两款，一架是这个 Sedan，一架是 SUV。我看了一下呢，我个人感觉 Sedan 的那个样子比较好看点，SUV 的屁股那块设计的有点不伦不类的吧。这个呀，但是呢，大家拭目以待啊。这个车呢，当然 Honda 呢是展现出来这架车什么时候上市，现在还是有点闭口没说。但是它既然已经展示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说不定在未来3年，
还是可以有一个期待的一个指数的，
对，说不定更快，说不定2年，那就2026年，那就很快了。对于汽车商来讲，那简直就是马上的事儿了，因为你还要做开模啊，说这种 tooling 啊，等等等哈，所以这个是相当快了。所以这两款车都和 Honda 有关，Honda 以前在电动车这方面一路是落后的，我希望 Honda 借此能够一跃变成一个在电动车领域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对，而且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之前我们的消息也在报道，就是其实这家公司是在这几年就疫情之后是遇到了一些危机的嘛，那么也是在考虑着要去这个日产之间的这个叫合并嘛，那么可能这样的一个跨界合作，或许新的一些车型可以为他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这个也是可以持续锁定关注的。
是，呀， 好吧，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对，我们还是想再跟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呼吁一下啊，我们2025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即将全新改版了。那么节目有哪些更有意思的元素、更好的资讯，然后您更关心的一些新闻，您都可以发送短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一个号码跟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个互动号码是一样的哦，就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就把您的这个好的一些想法啊、建议啊发给我们，我和李进都会看到，并且呢，如果您的金点子被采纳了，我们还有一份希望之声的礼品寄送给您，所以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能够给我们节目提出更好的建议。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那我们下周一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